万字小作文，我的女友景某信息量很大，很炸裂。景某的回应是：我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为钱出卖我的爱情，更不会出卖灵魂。就是呀，出卖的一直只是肉体而已嘛，买的还挺贵。没想到断了奶的男人会把账单都给公开了。外围选手孙哥前女友曾小姐直接喊话景某：我教你怎么洗内裤。话题是最佳前任。果然是上流社会的下流话题最吸引人呀。曾小姐也是个小作文能手，她提到了富家女孩奥运冠军每天五分钟洗的内裤，发达后改成了日抛型，表述三级变凤凰后的人性暴露，以及对森哥抠门的描写，让女友吃廉价蔬菜沙拉，低血糖晕倒还不舍得花钱看病，还偷女友的充电宝，请榜一大哥吃肯德基，还用优惠券。最有意思的是抢食护食这一段，100度的椰子鸡也能吃得下去呀、啊！相伴7年的曾小姐出钱出力，毫无节操地帮助孙某创业，还被人骂成了币圈骗子。然而在币价起飞后，孙某一句“我们咖位不一样了”就拉黑分手了。据说孙某提出了分手补偿是6万块，还附带很多洗白条件，被曾小姐给拒绝了。后来给梦中情人一出手就是3000万，差距刚好500倍，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人呀。接下来正片开始，开篇就是一颗卵子和5000万美金的重量对比，直接进入主题，也牢牢抓住了读者们的眼球。第三句就开始讲交易、抵押物和它的标价，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取卵代孕的话题，你能做到不被勾引着看下去吗？女人和100万美金承包的酒店对应是皇后和凡尔赛宫殿。皇后虽然只住了8天，但她喜欢宫殿为她空着、飞机为她候着的感觉，隐晦地提醒你背后的金主皇帝是谁。然后再回到青春的回忆，刚进北大的孙哥看到了广告中景某的照片，可能就是这张。他尝试着在校内网给梦中女神打招呼，但是没有回应。这是癞蛤蟆跟天鹅之间的鸿沟，他的笔法还是强烈的落差感。年租1000块的北大宿舍和150块的羽绒服，另一边是1亿5000万美元投资的电影以及做陪衬的巨星名单，这一切都只为了做一个铺垫。这天鹅肉我吃到嘴里了，不过肯定不能这么直接写出来，对吧？要着重强调那张照片一直在身边待了19年，这可是从屌丝到百亿富豪的原动力。19年过后，他终于填平了这条鸿沟，占有了他的白月光。在见到女神的时候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，他还说突然想不起来这么多年到底是在等什么了。你难道不是在等着炫耀你自己吗？炫耀还是从那根香蕉开始的。随后是霸道总裁包场看电影的桥段，劝退26名观众这个过程他做了特写。一对带孩子的夫妻来了，孩子已经在门口高高举着爆米花，助理递上一沓现金，孩子不懂为什么不能进去，大人接过钱道谢，什么都没问走了。这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没有他用钱解决不了的事情。见面的当天，两个人就有了亲密接触，效率很高，因为双方都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只是我没想到这孙子能写得这么粗俗，就不能文艺一点吗？我试探性地向山峰和峡谷伸手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他从包里拿出了一堆小工具，把我的手放在大腿上打磨指甲，就花了1个小时。打磨后再抛光，服务非常的细致专业，可见这是日常前奏呀。随后他说：行了，摸吧，摸哪里都可以。写到这一段，很明显孙某亮剑了，交代清楚是第一次见面，又强调说摸哪里都可以，从初次见面不紧张到探索高低深浅的权利，24个小时内他就解决了。侮辱了女方人格的同时抬高了自己，这女人的门槛很高，但是我当天就进来了。幼稚与张狂在字里行间呼之欲出，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抽了几个大佬的脸面，不知道这些大佬中还有没有人有教他做人的实力。就算没有，我估计天道也不会放过这么嚣张的人。香港人太多，有些事又不能见光，这女人在世界地图上随意一指，他们就包了大飞机去了大西洋海岸。 大白天都见不得光，那卧室里就更不能有光了。黑色胶带一共用了50卷，这亿万富豪能去数这个还能记下来，我们也是服了。孙哥舔狗的身份也变成了儿子叫起了妈妈。从这里开始，他在作文里也用了儿子的角色。做儿子的那个孙子是这样写的：妈妈跟我说，她许的愿是要跟儿子生个儿子，但必须要代孕。这姓孙的儿子要跟他妈妈生孩子。小作文在字面上直接突破了人类乱伦文学的天花板。这儿子描述他妈妈处理财务的事也很不厚道：你妈的财务替你妈扛设进去了，这种事能讲吗？这不是直接举报你妈妈也犯法了吗？你不孝子呀。不孝子跟妈妈开始交换双方前任的信息，聊起了各自的情史，聊谁都可以，但那个运动员绝对不能提。但小作文里还是提了，不是吗？他知道他妈妈背上的纹身是为运动员纹的，唯有真爱才能伤心，才会有禁忌。而你孙哥还只是个儿子，只是个舔狗，这背后洗不掉的纹身就成了孙哥绕不过去的一堵墙。有些东西，比如说身体素质、腰腹力量，真的是亿万财富也买不来的。张爱玲那句话有道理啊，我们致敬张大帅。小作文终于讲到3000万彩礼的问题了，钱到账之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很母子相称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变得更加私密了。但是我们都没想到他会把剧组夫妻这些谈话内容也给写出来。娱乐圈就算再混乱，我也不相信他们聊的这种情况是个普遍现象，如果有，那就一定是景某圈子里身边的事，你这么写合适吗？甚至都没有写清楚景某在剧组里是不是也这样的，大家会怎么联想呢？几个月前还同床共枕的人呀，这种背刺真的是毫无底线，太过分了，有没有？2016年年初，孙哥向这个妈妈求婚了，带着这个妈回香港见了真正的爸妈，然后又陆续开始转账，每天100万太慢，所以要多张卡轮流转。女方在为代孕取卵做身体检查，男方在香港为未婚妻选房子，有条不紊地为组建家庭而努力。二月底，他飞到了蒙太奇拉古纳海滩，在酒店住到了第8天，女方打电话要求加价，一开口就是5000万美元。这个时候孙哥他犹豫了，犹豫不决中他求助了 AI Cloud Code， 告诉他不能把钱给他。后来网友们为了验证也是各种问 AI， 如果我有80多亿美元的资产，这5000万美元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呢？两个人谈崩了之后，孙哥测量过自己的脉搏，发现并没有心跳加速，他留下的磨指甲小工具成了纪念品，他的指甲又恢复到了之前不能乱摸的状态。于是他在小作文里开始梳理交易账单，酒店费用、飞机油耗、代孕定金等等，交易似乎没有完成，半途而废了。但是这个半途不正是交易的内容吗？小作文开头是指名道姓的标题，小作文最后却写着本文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实属巧合，不涉版权，请随意转发分享。很明显他想把这个女人给毁了，但同时他也把自己给扒光了。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可能他需要在万众瞩目下才能苟且保命，毕竟他的巨额财富每一滴都沾满了鲜血，为了续命也顾不上什么底线了。但是天道后轮回，我绝不相信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好下场，你们觉得呢？